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播小美。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就是朗青，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朗青，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舌尖上的西雅图》的录制。
好的，那朗青，你平时爱吃饭吗？
我非常爱吃饭，而且我尤其爱吃中餐。
嗯，那我们今天我和朗青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好吃的一些美食的推荐，然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没错，他就来自西雅图的中国城 Chinatown。
没错，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没问题，为了今天的节目，我还特意准备了几家餐厅，我觉得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首先要分享的餐厅，我觉得如果说其他餐厅要当第一个的话，肯定是很难和它做比较的，因为它在成立时间上来讲，它是西雅图最老的中餐厅，它是1935年成立的大同饭店。大同饭店呢，它是从1935年开始，这个家庭餐馆已经经历了五代人，他的饭店除了门面少部分有整修过，他的店内仍然保持着非常老式的风格。当每个人进入这个餐厅的话，他首先会看到一个贴满便签的吧台，所有的价格表都是手写的，而且他的收银机也都是非常老的。这个地方尤其也是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他是李小龙生前最喜欢的中餐厅，他常坐的位置现在就成为了李小龙纪念座。
哇，这么有意思，那请问我下次去的时候能不能也坐这个座位，就李小龙坐过的这个。
我觉得你如果想一定要确认这个座位，一定要提前给餐厅打招呼，因为他们这边其实人还比较多的，他有好多像是西雅图的本地华人和亚裔的老一辈，他是这些人的味觉记忆，这些人也经常去这个地方去用餐。我觉得你假如一定要坐在李小龙纪念座呢，首先就要确保能和餐厅定下来这个位置。
哦，真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没错，而且李小龙纪念座，你坐在这里不只是李小龙坐过的地方，它更是一个纪念，因为它的墙上其实布满了李小龙的照片和他的回忆，是好多影迷还有李小龙的追随者，他们像是一个朝圣地的一个地方。我上周正正好好来到了大同饭店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当时这个餐厅的老板就非常开心的能够帮我们领到李小龙纪念座这个位置，向我们介绍李小龙的妻子和李小龙的孩子其实都来过这个大同饭店，也都是他们家庭其实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你如果想问我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那我就一定要向你推荐这个蚝油牛肉和它的蒜蓉虾。
哦，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道菜，而且它主要主打一个美式中餐，所以它的菠萝咕老肉和炒面也都是非常的有名的。但是来到大同饭店，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吃饭的氛围，更是一个像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一样。就像你来到这个大同饭店，你首先就会看到一些比较老旧的木桌，然后泛黄的一些墙纸，还有一些亲切的服务员。他在这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像从其他中餐馆得不到的一种老西雅图的氛围，因为它见证了整个西雅图中国城的发展和变迁。
哇，那这个餐厅进去还能感受到这种历史悠久的感觉，肯定特别不一样。
没错，而因为这家店的魅力在于它非常真诚的老味道，因为它不刻意追求我们现在说的餐厅要有多香，要有多放多少油，要多好看，它其实正正追求了一些华人移民早期的烹饪风格。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好多本地人，就像假如我和这边来到西雅图好长时间的一些移民 和他们聊一些像西雅图中餐厅这地方的事情，大同饭店经常会出现在他们的目标的味觉记忆里。
哦，那我觉得这家简直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就是有非常多的历史和文化和这个美食结合在了一起。
是的，我觉得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不只是要吃这个饭，还是要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受，所以大同饭店是我最喜欢的餐厅之一。
太好了，那么除了这家大同饭店，其实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餐厅，它的名字是 Mike's Noodle House，然后它的中文名字叫全季面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家，但是这家是我常去的一家餐厅，它就是主要是吃这种广东菜，就是喝粥啊、吃面呐、啊、这种东西，就非常稍微清淡一点的口味。然后他们家呢也是非常量大，然后非常实惠。我特别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鲜虾云吞面，因为他们家这个全季面家就是肯定是必须得吃面，所以说请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点这个鲜虾云吞面，也是他们最著名的、最经典的一道菜，然后也很便宜，就大份的，就13.5刀。然后你们肯定会被这个手工云吞惊艳到，因为它整体紧实弹牙，里面有一整颗 Q 弹的虾肉，猪肉的调味也是非常合适，配上那种碱水面，就是碱味的面条，稍微偏硬一点，味道刚刚好。但其实就是普通份也挺够的，然后它大份的话就是面再多一点，然后云吞再多一点，然后我觉得我一个人也能吃完这个大份的，因为太好吃了。但是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淡的，然后你也可以配上他们的就是自制辣椒酱，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除了这道菜，还给大家推荐就他们的粥，他们的粥基本上可以盲点，因为非常有水平，随便点绝对不会出错。然后他们的粥非常的稠，特别浓又很鲜。然后我特别推荐大家吃一道菜叫竹丝鸡粥，因为这道菜，他们放了一些乌鸡块儿，然后非常不一样，还保留了鸡的这个鸡肉的味道，然后在这个粥的包裹之下，变得非常的温润。然后除了这个粥之外，还有一些别的粥给大家推荐，就是黑胡椒猪肚粥，就是这个也很好吃，就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别的就是这个艇仔粥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状元及第粥，就是猪腰、猪肝、猪肚和瘦肉片做的粥。如果就是爱吃内脏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这道状元及第粥。
它既有粥又有面。我其实经常听人说这个地方全季面家这个名字一听就非常熟悉，但我自己其实都没有吃过。但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像港式的一种早餐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的，就是不算是那种吃 dim sum 的那种地方，但是可以就是大家一般会去这种店，就是喝粥吃这种面，全天都是可供应的。
哦，那一定非常好，我觉得我下回一定要试一下。我有什么提前需要准备的吗？
需要就是这道餐这个餐厅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是 cash only，对，就是它只收现金，所以大家去吃之前可以准备好一些现金，不然就是会稍微有些麻烦。
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小 tip，我觉得我下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然后一定要点你刚才说的那几个粥，尤其是那个鲜虾云吞面，一定是我想试的一个。而且你刚才说它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鲜虾云吞面，这让我不得不想起了，我非常喜欢的一家饺子，它也在中国城，它就
哦，
叫 Ping's Dumpling House。每次我去 Ping's Dumpling House 都会点各种各样的水饺。而且，因为它不只有水饺，而且还有包子。我最喜欢的水饺的馅儿就是白菜猪肉的馅儿，它非常好吃。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它的馅儿咸淡正好，而且还非常多汁。这是我觉得，我审判水饺，我觉得水饺怎么好吃，就是要看它味道好不好，加上它汁儿多不多。所以它非常好。还有就是猪肉白菜大包， 它的那个包子非常软，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一看就是像北方 style， 里面除了猪肉白菜还加了好多粉丝，而且馅儿它也非常的饱满，吃起来而且不会觉得皮儿很多。
嗯，
就刚才我说了，不是有一个水饺还有一个大包吗？其实它还有蒸饺，就像韭菜鸡蛋蒸饺，它也非常不错，里面它的味道好吃，而且它的韭菜鸡蛋尤其这种搭配非常不会错，不论什么时候我觉得去饺子馆的话，只要吃到了韭菜鸡蛋蒸饺，一般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正宗的，是不是好吃的。它这个地方是主打北方面点的一个小馆子，然后每一颗饺子都是现包现煮，而且它皮儿薄馅儿多，汤汁也非常饱满。
嗯，我觉得听着就好吃。
嗯，那你平常喜欢吃饺子吗？
我挺喜欢吃饺子，尤其是就是东北的饺子，而且我最近呢就是也吃了一个东北朋友自己手工做的饺子，觉得特别好吃，就绝对和外卖的不一样。
嗯，没错，我觉得手工包的饺子首先它是有一种人情味的感觉，它每次在煮这种饺子，你能看到晶莹剔透的皮，然后看到里面皮儿薄馅儿非常大的馅儿，这个其实就是证明一个饺子它是正宗的原因，它和普通的我们正常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像是工业包的那种饺子味道是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就都能看出来就是有这个手工的痕迹，就因为每个饺子都是不是很一，就是感觉各种形状不一，就吃起来就更有感觉。
嗯，没错，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吃饺子，它首先它的料非常足，而且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吃手工水饺它是一个味道，但当你蘸着它不一样的正宗的蘸汁的时候更加好吃。
哎，这就是我想说的，因为这个东北饺子，据我这个东北朋友说，这个东北饺子呢它这个蘸酱非常的讲究，它蘸上东西叫蒜酱，然后这个蒜酱呢就是由生的蒜和酱油做成，
嗯，
然后特别爽吃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生吃过蒜。
我觉得一听就我非常想试试，一定非常好吃，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到假如非常咸的非常酱油啊这种东西其实不要怕，因为它的饺子平常的味道其实非常好吃，大多数人很多人都可以接受，就是你假如需要更咸的话可以准备一些像醋啊酱油那些一样的料。
对，然后感觉里面什么馅儿都能包，还能包什么虾呀和猪肉、一块，然后还可以包鱿鱼什么的。
没错，我觉得饺子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食品，就是大家逢年过节的时候其实都会想吃一点包一点。
没错。好，那么介绍完这家餐厅，下一个想给大家分享的餐厅它同样是在 Chinatown， 它的名字叫东江烧腊面家，叫通呛 BBQ Noodle House， 然后它的这个店铺呢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但是它永远都是络绎不绝，因为它的这些卖的美食实在是非常著名，然后大家也都是就这么多年了都是大家都非常爱。然后这家我其实只去过一次，但是我那次点了特别多不一样的，然后我个人认为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性价比超高的盒饭，然后就是我觉得在 Chinatown 附近工作的朋友们肯定需要去常光顾这家，因为他可以去买那种就是自选的双拼或者是三拼饭，也可以单拼或者四拼饭，然后就是特别量特别多，就满满的一大盒，里面有米饭铺底，配上清炒的卷心菜，然后在上面铺满自己任意选择搭配的这些烧肉。然后我觉得那个它的这个蔬菜的香气和这种咸淡正好的调味就特别好吃，然后蔬菜特别脆，肉我一般就是我上次是选择了是烧鸭、烧排骨和烧鸡，我觉得太好吃了，特别是烧鸭，就它的肉质非常的软嫩，然后特别 juicy， 然后就是真的是特别入味儿，它是直接拿下来一整个帮你现砍，不会就是要经过翻炸，然后就是它的汁水和这种油渗透到饭里，太好吃了。还有这个烧排骨和叉烧，这两个味道其实差不多，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小脆骨和肥肉，所以说我会更喜欢吃烧排骨。然后它的叉烧稍微有一些偏瘦，如果喜欢吃瘦肉的朋友可以去选择这个叉烧。然后它的肉质呢也是经过烤制的，甜咸腐乳香，配饭绝对是一绝，搭配这种咸香的烧鸭简直不用我多说了，实在是太好吃了。然后呢它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他们家还卖那种3块一个拳头大小的广东肉粽。
嗯，
觉得最近大家肯定是非常需要就是肉粽，如果家里面不包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个地方买。
嗯没错，我一直非常喜欢这种正宗的港式的粤式的烧腊。我记着每次路过这些烧腊店的时候，都会看到它门口挂着一只整只的一个烧鸭，一看就是一个像非常正宗的一个广式的招牌。就像你刚才说，吃烧腊它还有烧腊饭，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嗯，
当这个老板他每次说做烧腊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耐心，我们可以真的可以从烧腊之中吃到这种真功夫。慢火才出真功夫，
说的太有道理了。就除了这些烧腊这些比较传统的广东的菜之外，还有一些别的盒饭给大家选择，比如说凉瓜排骨饭和番茄鸡蛋牛肉饭，
嗯，
还有牛腩萝卜盖饭，都是非常那种广式盒饭的感觉，就是特别爽吃的，然后出餐速度尤其快。
嗯，
就特别赶时间的朋友们，还有工作的朋友们，绝对是一个好选择。路过 Chinatown 也可以打包回去当个晚餐或者第二天的 lunch。然后他们家的 menu 是 all day 的，但是稍微关的有点早，所以大家可以尽量不要太晚去。这家绝对是日常干饭性价比的无二之选。
没错，正宗广式味道加上上餐极其之快。我觉得这是两个就是非常很难 deny 的一个原因，就不得不去了。非常谢谢你能推荐今天这家餐厅。但说到正宗，我又想到了十秒到云南过桥米线，这是我经常去吃的一家过桥米线，我之前吃过好多次。然后我近期最近一次是在这周，我和我的朋友们四个人一起吃，然后我每次其实点的都是番茄锅底，这次我正好想换一个口味，然后我就选了金汤肥牛。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四个人选择的味道都不一样，有人选原味还有人选番茄金汤和麻辣。我觉得味道最浓郁的就是番茄，它一端上来我们立马闻到了番茄的香味。但是我的金汤虽然闻着没有那么浓郁，味道还是非常好吃，而且它酸酸辣辣的。我觉得假如大家很喜欢吃辣，这个基本算上不怎么辣，只有非常小的一丁点，而且酸也不是特别的酸。然后假如大家非常喜欢吃酸，它还有醋在桌子上，然后可以随时把醋加进去，变得更酸或者更辣，其实都是可以自己调配的。
哇哦！
然后它的米线的配料其实非常的正宗，它的肥牛每一个都薄薄的，而且都是肥瘦相间的，很好吃。然后我们还觉得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口水鸡，它的味道也很足。这回我们还点了一个盐酥鸡，然后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炸鸡店吃炸鸡的味道，非常正宗。
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就像我刚才说，它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体验。它的十秒到的意思，第一次我就问了那个服务员，我说十秒到云南过桥米线，那十秒到是什么意思呢？那它其实就是在汤底上锅以后，顾客需要在十秒之内把所有的食材全放进去，才能保证最佳的口感。
为什么呢？要十秒呢？它是会冷吗？还是会怎么样？
我觉得更多的一种呢，这是一种参与感，让用餐更加有趣。但其实能更快的把这些配料放进去，能够保证这些东西都能烫熟，然后都是在你的现场把这些东西放进去，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菜肴。就像我刚才说，这地方汤底也非常浓郁，种类也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吃云南菜，喜欢吃云南过桥米线的话，一定要去10秒到云南过桥米线试一试。
真是不错，我还真一次都没去过。
那推荐你去一次。
行，你可以一块儿去。然后介绍完这家餐厅，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 J Garden，它也是在 Chinatown。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呢，朗青。
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一次，但我不太清楚了。你可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也没准能唤起我的美食的味觉。
这家就是被大家西雅图的广东朋友们誉为最好吃的早茶，它绝对是名不虚传，因为它，是西雅图最老、最传统的一家，就是所有的这些 dim sum 的饭店之一。然后它基本上就是盲点也不会出错，每次都是会有阿姨直接端来所有的available 的点心。就是在一个大车上问你们想要吃什么，然后我们都可以直接就是指你想要吃什么，这阿姨就会把这些美食从她的车，小车上给大家转移到桌子上，所以就是这个体验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好玩，特别是一大桌朋友就感觉更好玩了，大家可以指自己爱吃的，就是然后它每个。菜也不会分量特别大，所以说大家就是想吃什么就指什么，就一大桌朋友就是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然后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吃的就是，因为吃好吃的时候太多了，那我现在立马想到了就有他们的这个凤爪非常软烂，就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入味了。然后还有它的豉汁排骨，豉汁排骨和虾饺。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蛋挞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蛋挞是那种酥皮，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多层的那种，吃下去就是都掉渣儿，就特别好吃。然后它里面的那个馅也是不是特别甜，就是那种特别浓郁的那种蛋味儿，就特别好吃。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些就唤醒了我，其实之前真的去过这家餐厅，而且它那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像大圆桌，有好多人在那个地方聚餐呢？
是的，
哦，那我想起来了，这地方确实非常好吃，尤其它的炒面，它那个地方炒面真的，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正宗的，但我觉得它绝对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
然后除了之外，就我刚刚说的那个酥皮蛋挞，还有那个菠萝叉烧包，特好吃，忘了跟大家说了，就是打包了带走的时候吃。就是在家里吃的时候还是特别香，特别酥，叉烧也不算太肥，味道正好。然后还有他们的干炒牛河，巨大一份，然后也很好吃，肉特别大片，然后特别就是油润，但是它不会过咸。对，然后粥也很好吃，但是我有一道菜是必点的一道菜，就是
这要看什么？
招牌盐焗鸡。推荐大家晚餐去的话一定要点哦，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去某一家中餐吃饭，和老板聊天，他说西雅图最爱的茶餐厅就是这个 J Garden，其中他最爱的一道菜就是盐焗鸡，它看起来特别 plain，但是它调味特别入味，它的鸡胸肉也不柴，然后蘸它配的这种姜蓉，特别好吃。
我也非常喜欢吃盐焗鸡。就刚才我说到那个10秒到云南过桥米线的时候，我都觉得他那地方盐焗鸡特别好吃。我觉得我下回一定要试一下 J.V. Garden 这边的。
对，
好， 那我觉得我还可以说一下我最喜欢的一个柬埔寨的一个面馆。
哇哦！
刚才我们说了好多像广式的，然后饺子，北方、南方的都说了，
对。
但其实中国城还有好多各种各样从各个国家来的人，他们在这边创立的餐厅。我现在说的这个叫 Phantom Noodle House，它叫中文名叫金边粉面馆，它是西雅图唯一的一家柬埔寨餐厅。而且
哇！
它，所以它就代表着很多少数族裔的移民文化。它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吃的，它店里，首先它店里，你刚一进店就会看到有好多柬埔寨的摆件。我们是周六下午直接 walk in 的，然后也不需要排队。然后那里面，首先它就是有一个 rice noodle，它叫一个招牌的 special rice noodle，它里面有虾、有鱿鱼、有鱼饼，还有鱼丸。
哦。
除了这些，它还有那种碎猪肉配着细米粉拌在一起吃，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吃，我觉得我下回一定要再点。然后你知道它的招牌有多少？
有多少？
是超大的一个量，而且只需要16.95块。这是我刚才刚看它的菜单上面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餐厅首先是吃的好吃，量非常大，再加上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东北人，你都觉得这个是很大份，那是何等的大份。
就是绝对能够吃饱，绝对能够吃饱，吃饱完，没准还能继续打包的一种菜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地方，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 rice noodle，它还有一个 beef noodle，它叫 Cambodian state beef noodle。然后这个其实它是辣的，比那个稍微我觉得肉更多了一些，而且比那个更香，因为它的肉是炸过的，非常好吃。然后每次去吃到像东南亚这样的餐厅，我都会点一个叫 papaya salad，这个地方是很有特色的。然后它里面有青木瓜丝配上青豆、西红柿，还有虾酱。它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腌小螃蟹，也在这个 papaya salad 里面。
腌小螃蟹，
没错，它又香又脆，然后还非常好吃，尤其是放在 papaya salad 这种前菜里面吃，能够让激起大家对味觉的一种渴望。
觉得口感应该很丰富吧？
没错，非常丰富，而且它是一种像柬埔寨华裔的家族创立的。它不仅是东南亚的风味，它更有中餐的一些特色。它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牛肉粉，它非常香，而且非常浓，它还带一些柠檬的酸味儿，它的味道非常的独特，而且我觉得很清爽。就是不论是一个柬埔寨人，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任何国家来的任何一个人，他都能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些独特的之处，它像 Cambodian Chinese fusion。
嗯，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柬埔寨的菜，所以特别的好奇，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但是听你刚刚说的这个 papaya salad，我之前只在泰国的餐厅吃过，这是我必点的一道菜，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好吃了。作为一个特别喜欢吃酸辣这种口味的人，我觉得这道菜是必点的，而且我每次特别喜欢点米饭拌着吃，特别爽。
是吗？我还真没试过和米饭拌起来一起吃，但我觉得，假如你还真没来过这个柬埔寨餐厅的话，一定要试一下，因为这些餐厅其实都非常的珍贵。它现在是西雅图仅有的一家柬埔寨餐厅，而且我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疫情的时候想过去吃的话，它还临时关闭了。它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然后我记得上面贴了一张纸，说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它暂时的关闭了一段时间，然后大家都非常关注。当他2020年重新开业的时候，去的人更多了，因为好多人在疫情的时候非常想去吃，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所以好多社区里面的人还有媒体都在报道他这个餐厅重新开业，他的文化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大。
听着就是很想去体验，
我觉得一定要试一下。
绝对是一个文化的撞击。
没错。
好，那么听完这家有特色的柬埔寨餐厅，下一个餐厅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又回到了广东菜，因为我非常爱吃广东菜。所以呢，我下一个就要推荐广东菜了，它的名字叫巧巧烧腊，
哦，这个我也喜欢吃，
你也吃过？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就像和刚才烧腊不一样的话，是这个我每次进到店里，我都会看到有一个老大爷他在那边切烧鸭、切烧猪， 每次他的服务态度也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对这家餐厅非常有印象。
那这家餐厅呢，它其实确实是专注于地道的广东香港烧腊，然后还有很精致的叉烧、烧鸭和烧肉而闻名。然后它呢也提供各种香港风味的熟食，就是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味道浓郁的这些叉烧啊、烧鸭、烧肉。然后推荐的菜其实和我们刚刚说的推荐的这些香港的烧腊店差不多，就是叉烧、烧鸭、烧肉、蜜汁叉烧和港式白切鸡，就这些菜都是可以盲点的，在这种这么著名的香港烧腊餐厅。对，然后它的这个烧腊拼盘非常受欢迎。它一盘可以同时品尝到叉烧、烧肉、烧鸭等多种美味，特别适合单人使用，也特别适合多人分享。然后我觉得这家餐厅的氛围特别温馨，觉得它的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也是很快速高效，也非常适合工作日中，快速的去购买，然后使用，或者是给家人朋友们带来聚餐，绝对是一个不会让大家后悔的选择。
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小小烧腊，因为我觉得这和我最开始说的那个大同饭店，其实它都差不多，它都是西雅图很老的一个标志。好多广东很早来到西雅图的移民，他都会知道有小小烧腊这个地方。而
对。
且这个地方，我之前去吃的话，尤其是你刚才说的烧腊拼盘，加上一份叉烧饭，这个绝对是能让一个人吃的香到彻底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种味道，因为它有各种味道的拼盘，加上它那个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老式广式叉烧饭的味道，它
对，
不是我们正常能就是饭上面加上叉烧，而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不知道大家之前吃那种叉烧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尤其喜欢这个店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他这家店特牛，招牌上写着自己是 Best BBQ Pork in Seattle。你想想看，能在这个招牌上写自己是 Best，那肯定是非常有自信。
说到 best，我还能想到一家，它在U District 和在中国城都有一家奶茶店，它就叫 Seattle Best
Best
Tea，
Tea，
这个你也知道，
没错，因为这是我最爱喝的。
没错，因为我觉得 Seattle Best Tea，那你可以为大家讲一下。
没错，而且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发现我们在好几期前刚讲完这个西雅图奶茶指南中就提到了这
是吗？
家 Seattle Best Tea。
我是你们忠实的听众，我觉得，但是我在你们听你们节目之前，我就已经去过这个地方了。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地方喝的是 Taro Milk Tea，它不像其他地方，假如你喝奶茶，你能品尝到很大的一个 Taro 香精的味道。它其实在这边你能感觉到一个真正的茶味儿，然后真正的一种奶茶的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其实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喝到的。它就叫 Seattle Best Tea。
没错，而且这家奶茶店和别的奶茶店不一样，就是他们在店里还可以直接买到茶叶，他们可以出售茶叶，就说明他们这些奶茶都是真正经过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茶叶的这个烹煮，才可以提炼出来你刚刚说的这种浓厚的茶味儿。
没错，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真是满满的干货，说的都是非常正宗、非常有地方风味的一种食物。那现在我还想说，就是有一个台湾的非常一个有名的风味小火锅，它是一个北美连锁的店，它叫沸点 （Boiling Point）。它这个地方吃火锅呢，是每个人一人一个锅，然后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尤其像美国，我们在这边，假如吃火锅的话，大家可能和其他朋友吃饭，大家不太喜欢把所有人把筷子放在一起，但这个地方一人一锅，每个人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味道，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臭臭锅，因为它非常浓郁，而且它是这家店的招牌，也令人非常上瘾。但除了臭臭锅呢，它还有像是香辣锅、牛肚锅、海鲜豆腐锅、韩式泡菜锅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吃这个 小火锅的时候，有很多配菜。它这地方奶茶也很出名，还有它的地瓜球，还有它的一些秘制酱料，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因为它主打的是一个个人小火锅的连锁餐厅，它其实最开始它的起源在加州，它后来在西雅图，在中国城也设置了分店，现在在 Bellevue 这也有。它和我们普通吃的大型火锅，大家围着吃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能点到专属于自己的风味锅底。就像假如我们大家假如聚一个桌子一起吃饭，可能只能点一个锅，然后最多点一个鸳鸯锅或者四拼三拼或者这样的锅，才能大家吃到不一样的味道。但是在沸点，每一个锅中它的食材都非常丰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配料，像是大肠、金针菇或者是冻豆腐，甚至是像乌冬面这样的东西，它都有。而且 Boiling Point 它是一个像装修比较时尚的一个公司，非常适合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也一个人假如自己想喝一碗汤，吃一个非常浓郁的小火锅，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因为一个人吃火锅可能锅太大吃不了，但是一个小火锅的话就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味道。假如真的如果胃足够大的话，可以点两个味道吃不一样的味道。
没错，觉得一听就非常美味。对，
你觉得臭臭锅这个会是你喜欢吃的一种东西吗？
我觉得不会。
但是那我就要更加向你介绍一下了，因为臭臭锅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因为也是也它最有特色的一个。但其实我觉得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味这被这个名字给它吓到，
我就是被吓到。
它这个名字它只是菜的一部分，因为它听起来可能非常充满挑战，但它其实是台湾地道的臭豆腐和沙茶牛肉、酸菜、豆皮儿，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好吃的配菜搭配出来一起熬煮出来的独特风味儿。你说它臭，其实它没有那么的臭，它入口其实是一种香浓微辣的感觉，而且吃完也让人意犹未尽。我觉得这作为这家店的一个招牌，其实是有这样的意义的。如果你没有尝过，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试一下。
我绝对会去尝试一下的。虽然说确实有一些挑战性，但我就喜欢挑战自我。
吃过才知道好吃不好吃嘛。
对，没准吃完了我就觉得它是香香锅了。
没准儿。
对，那介绍完这家餐厅，下一家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家餐厅，它名字叫诸葛烤鱼。因为我非常爱吃烤鱼，我觉得它非常的健康，就是它是，我觉得比起什么那种麻辣烫那种，我觉得吃这种就是更加健康，因为它是鱼肉，所以它的热量更低。然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他们，我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的这个招牌的诸葛烤鱼，然后可以选两荤两素，然后它的鱼炸得非常酥脆，配合着下面的红色的汤汁一起吃，非常的入味，整体味道稍微有一些辣，但如果爱辣吃辣的朋友肯定就是必须得去尝试一下。然后感觉我吃过好多家不同的烤鱼，我觉得这家绝对算是西雅图第一梯队的烤鱼。因为它非常入味，而且它这个肉质也非常的好，感觉鱼非常新鲜，不会有一些异味儿，而且它的分量也非常充足。
我就非常喜欢吃烤鱼。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最好吃的一道菜是什么？烤鱼它有很多种味道，也可以放很多配菜。这个地方可以自己选吗？
可以自己选，也可以选 一些不同的鱼，像是清江鱼、罗非鱼，或者是还有一些别的鱼，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因为就是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对，我觉得每个人他吃烤鱼的时候喜好都不太一样，假如可以自己选配菜，自己选味道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然后除了这个烤鱼之外，他们还有别的也很好吃，比如是烤肥肠。
嗯，
爱吃肥肠的朋友们必须得去体验一下，因为它非常酥脆，非常的入味，异味处理的也非常好。听说朗青你挺爱吃这个菜的。
我非常喜欢吃，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我听说，
但我觉得它首先要处理的非常好。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我只是没有很反感吃这个东西，但我觉得美食首先要了解它的了解它是怎么制作的。而且我觉得每一次我吃美食的时候，其实都不只是在吃食物这个东西，而是吃它之后的这个故事，吃它的这个历史。
那请问这道肥肠有什么故事？
我想知道诸葛烤鱼有什么故事。
和诸葛亮有关系吗？没准有呢。
没准有。假如如果真的和诸葛亮有关系的话，那他的烤肥肠应该叫诸葛亮烤肥肠。
有点吓人，但是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嗯，这个我真不知道。
对，那么除了这个烤肥肠和烤鱼，他们还有一道饭，就是叫孜然羊炒饭。
孜然羊炒饭，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吃。首先我非常喜欢吃羊肉，然后我还喜欢非常喜欢吃像加各种各样烤肉的。首先我自己在家里我就非常喜欢做 barbecue， 我喜欢自己烤串，然后不但要烤羊肉还要烤牛肉，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喜欢和主食一起吃。我知道大家假如之前听说过淄博烤串的话，自己烤完那种羊肉串牛肉串直接放在饼里一起吃，那这种像孜然羊炒饭它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非常香。首先它不是放在饼上，而是放在一个炒饭上，那它这个饭一定是非常的软，然后非常的有韧性。我觉得每一次吃这个炒饭呢，都能感受到这种孜然羊或者是像蒙古牛这种各种各样的菜放在这个饭里，它有一种独特的味道。然后孜然羊炒饭加上这种烤鱼一定是非常好吃的。谢谢你的分享。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说一下，我每次其实来到中国城的话，我都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而就仅仅在刚刚的上一周，我和我的好多朋友们，我们去报名了一个中国城一日游。
嗯，
然后我们在中间就了解到了中国城很多的历史，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我非常喜欢。今天我们可以聊到像舌尖上的西雅图，尤其是在中国城这个区域，它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餐厅，我现在还想说一下，像乌阿基玛雅，不知道你听不听说过这个超市？
当然，这是我最爱的超市。
没错，西雅图中国城它不只是有好多好吃的，其实还有好多好玩的。
没错，
尤其是它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假如你没有去过它的 Winlook Museum， 你其实一定要去，因为那地方有西雅图早期华人他来到西雅图做了什么，他干了什么，他对西雅图的经济和发展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Wajimaya， 它这边是叫雨和岛屋，它是西雅图最大最全的亚洲超市和美食广场，其实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西雅图本地的很多华人其实都知道这个超市，因为它是在 Bellevue 也有一家，然后在 Seattle 也有一家。大家假如一定要找非常正宗的一个日本的餐厅，日本的买的东西或者是进口的一些日本食物的话，瓦吉玛雅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点。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瓦吉玛雅其实它最开始是在西雅图建立的，它是在西雅图中国城的一个 valley 里面，只有一个非常小小的店面，是一个夫妻建立的。后来它慢慢发展，在西雅图中国城建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超市，然后在 Bellevue 这家也建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超市。对于我们没来过瓦吉玛雅这个地方的人呢，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是集购物、美食和文化于一体的，也是西雅图亚裔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聚集地。每次我来到它这个货架上，你都看到它有很多非常新鲜的生鱼片，非常正宗的日式 bento box， 还有很多像韩国小菜、亚洲零食 书店还有零食熟食广场这样子的东西。
没错，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叫就是那个海胆。
嗯，
就是它这个海胆呢，它特别大，一大个一大个的，然后给你处理好的，然后它一包里面有五大块，然后感觉就是可以买回来自己家里就是做海胆盖饭，肯定很爽。
嗯，除了海胆它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生的海鲜？
对，就是有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寿司的种类都有，然后它每次去买都很新鲜。
嗯，我就非常喜欢吃这个地方的寿司，因为它除了超市，它其实还有很大一片这种生熟食的广场，就像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food court， 那边还有好多桌子，假如买完东西可以直接在那边就吃。比如它有非常正宗的一项日式鳗鱼饭，还有一个韩式的石锅拌饭，越南河粉，中式炒面，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
鲷鱼烧。
没错，那个地方 food court 其实它东西非常多，价格也非常亲民，所以它非常适合假如大家想在中国城非常快的解决一次快餐，或者是慢慢挑选品味，其实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亮点，我其实觉得你肯定知道，它是在只有在 Seattle 的 Wajimaya 有，它就是一个叫 Kunokuniya 的一个书店。它是从日本这边过来的书店，它是出售中文、日文、英文的，像小图书、小漫画，还有文具，里面全是从日本进口的东西，然后还有各类动漫周边的产品，每次进去都是满满的人，它的货架上东西都非常多。假如不知道你之前看没看过那种像插画的，就是用手这么一划过这个书，你能看到整个的一个动画，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好像大概知道，
好像 manga 是吧？然后每次你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它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各种动画的，都有这样这个类型的书，所以对于日式或者是像那种漫画爱好者的话，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不但吃到东西，买到东西，还能看到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没错，
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浓厚的历史，它是1928年建立，最早它是由一位日裔的移民在华盛顿州开设的海产品的摊位，它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亚洲超市品牌。它从拉面到我们刚才说的像泰国咖喱、中国的豆腐乳，或者是台式的美食，我之前还在那边买过卤料，其实这里东西是应有尽有，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亚洲的文化的多元。
哇哦，我觉得听完你的介绍，我现在就特别想去逛一下乌阿兹玛，因为好久没去了。
嗯，
然后我还想拿着鲷鱼烧逛。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贴合我们今天舌尖上的西雅图的感受。那我也推荐大家先去 food court， 再逛这个超市，
拿个鲷鱼烧。
对，没错。
那除了这个乌阿兹玛呀，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购物的场所，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方便，就是大家就是不管您是和家人还是和情侣约会，在这里吃完饭之后，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饭后消食的活动，所以就是特别方便，然后也会非常的有意思。像刚刚朗青提到的这些，就是看书和吃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可以买到亚洲所有的这些ingredient。
嗯，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国城还有我们没有提到的很多餐厅。
哇，实在太多了。
对，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想给大家最后分享两个火锅的店，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一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叫荣城老火锅。
嗯，
相信大家如果是在西雅图常住的朋友们肯定是不会陌生的，因为这家店非常的有名，他们是这种正宗的重庆老火锅风格，然后锅底牛油特别重，然后辣味也非常浓，配料非常丰富。那大家去吃过的话就知道他们的这个辣真的是非常辣的。
嗯，
如果不是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建议都选这个最轻的辣度。像我个人觉得自己非常能吃辣，
嗯，
我就去选了中辣。
嗯，
结果我后悔了，再也没有点过。
对，我听过我好多重庆的朋友说，我也经常和他们去这个荣城老火锅去吃饭。他其实最开始是以重庆传统的牛油锅底打响他的名号的， 然后每次一点开那个锅底，只要是水一开，它的浓烈的香气就会直接就涌上来，然后马上下去涮一个毛肚，几秒钟它就非常酸脆可口，
对，
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像你刚才说的，它确实很辣，但越辣其实大家越喜欢吃，又忍不住又会多来几块。
没错，然后我觉得他们这家店的番茄锅感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番茄锅，虽然说每个火锅店都肯定会有番茄锅，但他们的番茄锅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感觉是就是非常新鲜的番茄刚做出来的浓汤。然后我每次都会点肥牛放到番茄锅里变成番茄肥牛，我还会自制番茄肥牛饭。
那实在太好吃了。那除了这个锅底，你还有什么其他喜欢想吃的锅底？
我每次都是点番茄锅和那个经典牛油鸳鸯锅。
嗯，
对，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每一次吃完火锅之后，它和其他那些火锅店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酱料台提供超过20多种，它是满满的一大桌的调味品，其中就是包括大家经常知道的像蒜泥、香油、豆腐乳、韭菜花之类的，它还有其他个性化搭配的感觉。就像每次吃完饭，我都会在那边盛一碗凉粉，然后在上面放上像山楂、像是蜂蜜这样的东西，其实它真的是正宗的一个重庆的火锅一条龙服务。
没错，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吃到什么鸡爪，什么一些凉拌菜，我记得、
嗯、
还有海带丝儿，都特别好吃。
嗯，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牛油锅和番茄锅，其实我更加喜欢的是它的菌汤锅，不知道你尝不尝过它的菌汤锅呢？
没有。
那个地方真的是浓浓的一些像蘑菇的味道，因为那里面它有，你真的能看到蘑菇在那个汤里面，然后每次涮东西就感觉回到了一个像一个云南那种原始雨林的感觉，在里面涮火锅。
哦，那我觉得云南人一定很爱吃这道菌汤锅，因为有很多的蘑菇。
嗯，但我不能替云南人说话，但我可以为我自己说话，我真的是喜欢吃这个菌汤锅。我觉得我每次会点这个和那个经典牛油鸳鸯锅，和他们做一个鸳鸯锅。
你错过了番茄锅。
那我必须得试试番茄锅，下回我一定试试番茄锅。
那我下回也点个菌汤锅试试。好，那除了这个最经典的荣城老火锅，其实有一个也是同样非常好吃的一家火锅店，叫小雨火锅。
嗯，小雨火锅，
对，然后它的英文名叫 Pipa Mountain Hot Pot， 你有吃过吗？
这个地方我吃过，我经常和朋友有一次我记得去聚餐，我至少去过两次，而且都是在今年。它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的火锅它油很多，
嗯，
所以你能真正的感受到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重庆的味道，它真的是所有的牛油融在一起，然后你直接在油里涮你所有的要吃的饭，然后每次涮那种像毛肚、鸭肠、然后脆皮肠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非常吸味儿，就是入口不但有辛辣，还有微微的麻感。
嗯，对，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那个鹅肠，我觉得特别新鲜，然后非常的 Q 弹爽脆。
嗯。
它
有非常棒的一个空间，假如大家要组织什么活动，它的餐厅环境也非常的温馨，然后火锅的氛围也非常好，每一个桌都在一个火桌之前围坐上，它是一个圆桌，然后它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座椅，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那个环形的一个火锅桌上，然后直接享受这种美食。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他们家还有手工现做的那个豆浆非常好喝、
嗯、
然后就刚好搭配上这个辣的火锅，喝上他们冰爽的豆浆，感觉就是特别爽。
对，我觉得火锅绝对少不了一个好喝的饮品在旁边。
对，然后他们那个豆浆里面还能喝到一些就渣儿，就感觉是货真价实的豆子做的。
没错。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火锅店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就是他们免费拿的，在那个调料的小台上可以免费拿的那个芋头西米露，
嗯，
特好吃，但是不是每次去都有，这个必须得看运气。
芋头西米露， 刚才我就说到了，我最喜欢喝的奶茶是芋头奶茶。那我这回一定要，我其实从来没吃过芋头西米露，我觉得我一定要试试。而且，既然你说到了小菜，我突然又想到了我独家的一个秘方。我希望只在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这个节目上我才会说，那就是，
哇，这简直是这个节目的荣幸。
就是我最喜欢吃它这个地方的小酥肉。大家假如之前只吃小酥肉的话，可能会觉得酥肉好吃，火锅好吃。但大家想没想过要把小酥肉放进火锅里涮一下，涮的辣的小酥肉吃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吃，因为它首先它是有那种酥肉的脆和麻，然后它放到那个辣锅里，只需要涮大概1到2秒左右，你就能感受到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原来是只用涮1到2秒，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也建议我这么吃，然后我在里面大概放了有1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就是不知道在吃什么，感觉软软塌塌的。原来是我的吃法有问题，那我一定要再尝试一下。
没错，打开方式错了，下回一定要就是只放一小会儿，你就可以吃到，既能吃到酥肉，又能吃到火锅的香味儿，这绝对是一般人我不告诉
行。请大家一定要用小笔记记好了
他。
朗星的这个珍贵的这句话。然后，除此之外，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有一个重庆的朋友，觉得这家店是全西雅图最好吃的重庆火锅，但这只是他是这么觉得。然后他还给我们介绍说，在重庆有琵琶 Mountain 是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地名。然后在这个琵琶 Mountain 上，据他说，有很多的火锅，还是只是一家火锅，有很大的一片都是这个。他说特大一片，还有多少层的，然后特别壮观。他说这就像一个火锅的圣地。
哦，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 Pipa Mountain，它这个地方的英文名其实还是有寓意的。
没错。然后他吃完了这家小雨火锅，对此赞不绝口，再也没有去吃过别的火锅。
哇，太棒了！
对，好的，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非常美味的中餐厅，也不只是中餐厅，亚洲的餐厅以及超市，还有这些好吃好玩的地方都在 Chinatown。然后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Chinatown 有时候有一些危险，但是它其实是隐藏了很多的宝藏美食和这些好玩好吃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多玩玩到这个地方，带上你们的家人朋友。
没错，西雅图中国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它不止像我们今天说的有这种非常好吃的亚洲的美食，它有很多像好玩的，像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各种各样的超市。其实你在那边都能展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觉，而且尤其是好吃的好玩的，再加上那地方住的人，那地方都是很早来到西雅图的早期的一些华人移民。你在那边可以和他们一起聊天，了解西雅图比较早的一些故事。它也是充满历史的一个地方。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祝大家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